以弗所书第二章逐节注节导读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二章一至十节的主题是出死入生的地位，与四章十七节至五章十四节脱旧穿新的生活前后呼应。保罗刚刚谈到神的大能大力如何使基督复活坐在天上，现在接着阐述这浩大的能力如何运行在信徒身上，把罪人变成圣徒，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。一至七节原文是一个长句，主语是神，三个主要动词是与什么什么一同活过来，与什么什么一同复活，以及与什么什么一同坐在。一至三节描述信徒重生之前的绝望光景。世人在没信主之前都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身体在走向坟墓，灵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不再能与神交通，也不可能产生得救的信心，任何自我改善都是徒然的。过犯原文的意思是走错了路，做了不该做的事。罪恶原文的意思是偏离了标准，不做该做的事。这两个名词原文都是复数，表示人不断的明知故犯。他叫你们活过来是和合本为了使译文流畅加上去的。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亚当后裔的灵命一出生就是死的，对神毫无反应，肉体却如行尸走肉，还在过犯罪恶中行事为人。但早已属于死亡的领域，受到世界、撒旦和肉体的辖制。一，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被反对神的思想和价值观支配，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，结果是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二，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不但随从这世界的价值观，也顺服这世界的神。属世的价值观乃是撒旦借以牢笼迷惑人的圈套，好让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三，他们不但随从世界的价值观，顺服世界的统治者，生活也沉溺于罪恶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肉体代表堕落的人性，肉体的私欲指出于堕落人性的欲望。罪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心中所喜好的都已经被罪扭曲，还用理性将罪合理化，心安理得地走向死亡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无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在重生之前都是随从世界，顺服撒旦，放纵肉体的可怒之子，只配承受神对罪的愤怒。世界、撒旦和肉体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三大仇敌，信徒一生都要与这三个仇敌征战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 四至七节宣告信徒命运的转折。正当人类处于绝望的罪恶光景中，然而命运却出现了一个出死入生的重大转折，让人如释重负。人的灵命已经死亡，出死入生的转折不是因为人的觉悟、励志或行为，而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所以有丰富的怜悯。一至三节漆黑绝望的背景，反衬出了神荣耀的恩典。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能把那些不值得爱的悖逆之子、不配怜悯的可怒之子，恢复到他起初所创造的心意里。神的怜悯和大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了三件大事。第一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这是灵性的苏醒。只有神主动使灵命已死的人活过来，人才能与神恢复交通。所以保罗情不自禁地插了一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到第八节再详细解释。第二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也就是从基督得着新的生命，价值观焕然一新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第三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虽然活在地上，却已经成为天上的国民，不再受属地的风俗文化、思想价值和名利荣辱的捆绑，而是站在天上看透万事，用属天的生命接触一切。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是要领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，让教会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八至九节解释什么是神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。一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救恩的基础是恩典，途径是信心。救恩完全根据神白白的恩典，出于神的大爱和怜悯，是人所不配得，也赚不到的。凡是依靠行为得到的，也会因着行为失去。只有本乎恩典的，才有可能永存。接受恩典的唯一途径是信心，这信心并非功德，不能使人配得救恩，只是接受救恩的途径。二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只是代词这原文是中性单数，而恩和信原文都是阴性名词，因此这是指整个救恩的原则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其中既包括恩也包括信。一个人在重生之前，灵命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既无力自我拯救，也无法生发信心，所以恩典和信心都不是出于自己，都是神所赐的白白礼物，只能归荣耀于神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拣选的恩典，也为我们预备了宝贵的信心。三，这救恩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人若可以凭着良心、道德或律法做个好人，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救主，自己敬拜自己， 因此，自夸意味着被骄傲吞噬，意味着自以为神，与神为敌，自我拯救的努力也毁于一旦。所以，保罗反复警告各种版本的行为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行为与恩典的一线之隔就是自夸。人无论用什么方式来自诩心智、摆上，还是表白爱心、敬畏，这些就成为行为。人若夸口信心，信心也会成为变相的行为。第十节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救恩不是出于行为。原文以因为开始，行善的行和行为原文是同一个词。一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救恩是神的工作，信徒是神的杰作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只有神才能创造这种新生命，人的行为无法模仿，正如瓦器不能自己造自己。二，神创造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热心为善是新生命圣洁的性情，因此行善不是得救的依据，而是得救的果子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神透过我们行出的善，不是按着人的标准做好事，更不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而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出于人的善行标准，只要能抚慰良心就行，出于人的爱心和正义感，很快就会随风逝去，只有仇恨能维持千年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二章十一至二十二节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归为一体，与四章一至十六节在身体里保守合一前后呼应。信徒的得救是神的工作，所以得救之后也要接受神进一步的工作，被神带进基督的身体。十一至十三节回顾了外邦信徒地位的转折。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只从血缘的角度看，收信的信徒都不是犹太人，是没有与神立约的外邦民族。割礼就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，被神用来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。犹太男孩必须在出生的第八日行割礼。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，指犹太人历来都有选民的优越感，在属灵和社交上都不屑与外邦人为伍。在重生得救之前，外邦人的处境有五大悲惨之处。一，与基督无关，没有弥赛亚的拯救盼望。二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无份于选民的属灵地位。三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无权承受应许的福分。应许之约是无条件的，包括亚伯拉罕之约、大卫之约和新约。四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人生是绝望的，所有的理想和目标终点都是死亡。 五，没有神。外邦人崇拜许多偶像，有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，但没有一个人认识和敬拜独一真神，生命毫无意义。英文无神论者源于希腊文没有神。外邦人从前远离神，因为罪使他们与神隔绝，他们本来与基督无关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所以已经得亲近神了。这与拒绝基督的犹太人表面亲近神，心却远离神正好相反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外邦人之所以已经得亲近神了，是因他使我们和睦，也就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。十四至十八节从四个角度阐述了基督怎样使人和睦。一，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。基督是和平之君，平安是他降世的目的。在基督之外的一切和平都是表面、短暂、虚假的一团和气，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和睦，只有基督才能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合而为一。中间隔断的墙比喻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，包括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。耶路撒冷圣殿范围和外邦人院之间有一圈三肘高的石墙，外邦人擅自进入就要被处死。保罗之所以此时在罗马的监狱中，就是因为被诬告带外邦人越过了这堵墙。二，基督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方法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。冤仇的根源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关于洁净礼仪的规条，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为敌；关于罪的规条，使人与神彼此为敌。但是基督的死成全了律法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，并且在他里面被造成一个新人，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。外邦人没有变成犹太人，犹太人也没有变成外邦人，他们都变成另外一种新人类，不再有天然人出身和背景的区别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三，基督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一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，十字架的挽回祭挽回了神对罪人的公义怒气，进入基督身体的人都与神和好了。四，基督使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，可译为并且他来传和平的福音，指基督不但是我们的和睦，他也来传和平的福音，也就是透过他的道，借着他的身体教会传福音。这福音要像以赛亚书52章7节和57章19节所说的， 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。救恩乃是根据圣父的拣选和预定，因着圣子的代赎和传道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最后使人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基督使人和睦的结果，不但使远离神的外邦人得以亲近神，而且使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有资格把神称为自己的父，不但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彼此和睦，并且使他们成为一家人，一起称神为父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19-22节描述了合一的结果。外邦人进到父面前的结果，是使他们成为天上的国民，得了儿子的名分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在当时的社会里，外人和客旅是寄居者，没有当地公民的权利。但外邦信徒不但被允许进入神的国度，而且完全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外邦信徒成为蒙神救赎团体中的一部分，并不表示教会代替了以色列，因为新人和一体不是指外邦人被接纳为犹太人，而是指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共同成为一种新人类。圣徒是指从世界被分别出来见证主、侍奉神的成圣的人，包括还没有以色列之前的得救者。20-22节用旧约的圣殿来形容教会这一全新的团体。过去外邦人不准进入人手所造的殿，现在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却一同被造成一个新人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一，这座建筑的根基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被建造指明了一个事实，不是信徒在一起群策群力建造教会，而是人作为活石被神使用来建造教会。人若没有重生得救，就不能在教会里有地位，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不可能在教会之外找到地位。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而不是建造在领导才能或心理技巧上。先知指新约教会里的先知。使徒和先知的侍奉是建立教会的根基，他们的见证和教导已经成文为新约圣经，使教会得以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基督耶稣作为房角石是这根基的一部分。古代中东人在建造房屋安放根基时，先在最外角安置房角石，作为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基石，用以连接墙垣，支持和稳定整个建筑物。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，比喻基督是建造教会和联络全体的基准。他为教会定界，所有的信徒都必须借着与他的关系，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地位和用途。二，这座建筑的建造是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指每块石头切割得当，才能在没有水泥的古代精确地连接在一起。 原先彼此为敌的信徒，现在要在教会里和睦同居，就要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可译为渐渐长成在主里的圣殿，表明教会是不断增长的有机体。教会的建造是基督身量的增长，而不是会有人数的增加，不是方法技巧的改进，乃是属灵生命的生长。教会是基督的，而不是人的，不能把世界的观念或方法等带进教会，把教会变成人的社团。教会是祷告敬拜的圣殿，是神与人交通的地方，而不是信徒社交应酬、慈善互助的场所，更不是推销属灵产品、慰藉世人情感的地方。教会建造的目标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让神在他的圣殿中得着安息之所，而不是提供更多的活动满足人的需要。三，这座建筑的功能是你们也靠它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全都参与其中。这殿能让人的生命有意义。你们也靠它同被建造，表明所有的信徒都要被神带进教会，在基督里面互相联络，同被建造。这殿能让神得着安息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宣告他并不需要人手所造的殿。神允许所罗门建殿的时候，神启示圣殿只是让百姓享用他同在的地方。但在新约里，神却明确地宣告要把教会作为他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圣灵住在每个信徒里面，所以每个信徒都是圣灵的殿。圣灵也住在信徒的团体里，所以教会也是神的殿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接着又宣告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教会就是那些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组成的安息之所。在新天新地里，神将永远以勇士里的教会新耶路撒冷为居所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，做我